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6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9月21日至24日，中国现任总理李克强一行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进行了为期四天的国事访问。李克强所到之处，下榻的 Westin 酒店、国会山庄、总督府、举行国宴的博物馆，沿途都能清晰地看到停止迫害、法办江泽民、法轮大法好等横幅，听到法轮功学员的喊话。李克强随行人员中还有人向法轮功学员招手。Jason Kenney 议员是加拿大重量级政治家，曾经担任联邦移民部长、国防部长以及就业发展部长。周四下午，他特意赶到法轮功学员的集会现场支持，并多次用中文说法轮大法好。他在演讲中说，我加入你们，为中国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呼吁。今天我们对来访的中国总理说，像加拿大人享有尊重和权利一样，请你以同样的尊重和权利赋予中国人民。他感谢法轮功学员来到这里传递重要的讯息，并提醒加拿大人不要将基本人权视为与生俱来的。我们必须为人权呼吁，为争取人权、人类尊严而努力。这也是今天法轮功学员在这里出现所要表达的。神保佑你们，神保佑中国和加拿大。国会法轮功之友联合主席、国会议员 Peter Kent 周四上午赶到国会山支持法轮功。他在发言中希望李克强总理转达给其政府，必须以符合当代国际规则和法律的各种形式和方式尊重人权、尊重自由，包括结社自由、言论自由，当然也包括不受迫害的自由。他希望李克强总理看到法轮功学员打出的法办江泽民的横幅，并敦促中国起诉江泽民，合并将其绳之以法。他希望让李克强带回这样的信息，继续敦促中国政府改变做法，为受害者伸张正义。
9月18日至24日，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的第71届峰会期间，法轮功学员连续七天在联合国对面的广场上请愿，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呼吁停止迫害。9月20日，纽约当地大报《纽约邮报》全文刊登了澳大利亚新闻网的文章《中国活摘器官的严峻现实》，吸引众多读者的关注。几天来，一直是该报网站最热门的文章。法轮功学员李福尧21日7点钟左右在51街和莱辛顿大道路口发传单， 碰到了前来开会的白宫美国总统府发言人沃内斯特，他说他知道法轮功真相和中共对我们长达17年的迫害。学员还和沃内斯特合影留念。
9月22日开始连续三天，中共全国人大委员会委员长将派张德江访问芬兰。芬兰部分法轮功学员分别在芬兰议会、总统府、总理府附近举横幅和平抗议。每当张德江等随从车队抵达时，学员们高喊法轮大法好，法办江泽民。一位到芬兰旅游的美国律师 Dugan 先生表示，我在华盛顿经常看到你们法轮功学员的游行抗议，没想到在这里也遇上，了不起，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在中国发生的一切，继续做下去。他竖起大拇指予以鼓励。
作为澳洲全国汽车之旅讲真相，制止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活动的一部分，昆士兰法轮功学员9月22日开启了昆省的汽车之旅。当日有两辆汽车分别开往布里斯本南部的斯坦索普镇和北部的五个城镇，包括金皮、哈维湾和班达伯格，沿途受到多个媒体的关注。金皮时报的记者来到新闻发布会现场，对学员进行了采访。他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深感震惊，并详细询问了国际调查报告的细节。他还对在中国国内受过酷刑迫害的学员赵安妮进行了采访。 4BU 四台的新闻记者表示，迫害这么多年了，这么多人失去了生命，我们却不知道，我要把这个消息告诉我们的听众。
9月24日，澳洲悉尼来自政界各党派、法律界的人士和法轮功学员在悉尼大都市区主要的商务区帕拉马塔市的世纪广场举行集会。12人在集会上发言，声援当地法轮功学员曝光活摘器官罪恶，呼吁澳洲政府尽快采取行动，继欧美之后正式谴责这一罪恶。帕拉马塔联邦选区绿党候选人菲尔·布拉德利表示，很高兴看到其他党派，包括工党和自由党的代表，也在集会现场共同表达对中国发生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抗议。他说，今天我不仅要表达我个人对发生在中国的活摘器官的强烈反对，还要转达绿党资深联邦参议员利·雷亚农对今天活动的关注。他表示，美国和欧洲议会已经对此正式做出谴责，他和其他绿党在国会的同事会共同努力，督促澳洲联邦政府对此做出正式谴责。菲尔也敦促代表帕拉马塔的联邦议员朱利欧文斯和澳洲国会呼吁中国立即停止活摘器官，停止迫害法轮功。当地居民迈克尔·斯隆观看了活摘和难以置信两个纪录片，还认真查看了很多电话调查录音。他说，让他感到难以置信的是，那些医生告诉调查员他们用的就是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时，他们的声音非常的平静，没有一点罪恶感，就像是订购一个电脑、一部汽车一样。他说，在澳洲，即使每个人都同意捐献器官，也不会像中国那样，病人几乎不需要等待就可以获得器官，那是不可能的，太恐怖了，必须制止。
9月24日下午，瑞典法轮功学员在斯德哥尔摩北城广场举办反迫害征签活动。学员用模拟演示活摘器官、展板、功法演示等方式，向当地民众揭露中共17年来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尤其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并征集制止活摘、制止迫害的签名。一对瑞典中年夫妇，男士认真阅读了展板后，表情严肃，径直走到征签簿前，签名支持制止迫害。他边签边对身边的妻子说，你也过来签个名吧，这事必须要制止。
9月17、18日两天，第16届北约日暨第7届捷克航空日大型航空展览会在捷克俄斯特拉法隆重开幕。捷克及波兰法轮功学员共同来到航空展，举办讲真相及征签活动，很多民众因此了解了法轮功及法轮功在中国受到的迫害，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的正义行为。 他们同时在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反对活摘器官罪行及起诉反人类罪元凶江泽民的三种表格中签下自己的心声。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山东潍坊青州市谭坊镇现年65岁的法轮功学员王义俊被非法关押在青州市看守所一年多，于2016年9月25日被迫害致死。王义俊于2015年9月6日被青州市国保和谭坊镇派出所密谋绑架，期间三次被非法庭审，家人请的律师8月13日还会见了他。王义俊现在却莫名离世，律师及家人们对此事都非常质疑。
山东省济南市59岁的法轮功学员陈秀梅于2015年6月24日在住家楼下被泉城路派出所副所长娄飞、国保警察、610人员、科院路派出所片儿警等七人绑架非法抄家。在看守所遭受非法关押八个月后，于2016年2月28日被迫害致死。
广东、东莞、深圳等地多名法轮功学员近日被绑架。9月25日凌晨，东莞市法轮功学员邹书文，清溪人民医院外科教授级专家、副主任医师，在家被清溪派出所几个警察绑架、抄家。9月24日晚上，深圳法轮功学员冯少勇被龙岗公安局警察绑架，河源市法轮功学员邓世娥与在河源工作的惠州刘姓学员9月24日下午被河源原城区公安局、原城区派出所、原城区国保、原城区610及惠州610共20多人绑架并抄家。
黑龙江哈尔滨师范大学退休职工孙开清被非法判刑4年半后，于2016年3月被劫持到呼兰监狱。7月29日早上，值班警察刘春和将孙开清推搡到奴工车间办公室，对他大打出手。孙开清鼻青脸肿，目前已开始绝食抗议。在呼兰监狱五监区，孙开清和一名不知姓名的大法弟子每天被强迫坐冷板凳进行体罚。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9月24日、25日两天，第17届俄罗斯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莫斯科近郊召开，18位来自各个地区的学员分享了自己在修炼中的心得体会。现年82岁的孙先生讲述了1998年在驻莫斯科大使馆的院子里成立的第一个法轮大法练功点。当时很多使馆工作人员和高级官员都在学练，越来越多的俄罗斯民众也在逐渐学练大法。本次法会是近几年来人数最多的一次。在法会召开的前一天，法轮功学员们在莫斯科市多个地点同时举办了讲真相活动，包括在中共大使馆前的单人抗议接力活动和集体练功，在莫斯科市中心的阿尔巴特大街、高尔基公园、全俄展览中心、克列基亚科夫画廊附近等地的征签讲真相活动。
8月31日到9月13日，在俄罗斯著名的金环城之一亚罗斯拉夫尔的努仁纳城市展览馆举办了真善人国际美展。亚罗斯拉夫尔第一频道电视台对画展的组织者进行了采访，采访中谈到了这次画展的成功和当地人的好评，并为大家介绍了什么是法轮功和给世人带来的益处，揭露在中国江泽民从1999年发起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这场残酷迫害的真相。
9月18日，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市举办了第三届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交流会期间，来自中东和欧洲的部分法轮功学员举办了系列讲真相活动，其中包括在中共驻伊斯坦布尔使馆前的抗议活动、集体练功、发真相资料并征集签名以及烛光悼念活动。法轮功学员的活动也吸引了当地的媒体，两个新闻机构 两家电视台新闻频道和一家全国性的报纸都报道了中使馆前的抗议活动，15家新闻网站报道了该活动。
9月23日和24日，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学生会在巴比肯展览中心举办了规模盛大的年度迎新会。新近成立的学生社团，国王大学法轮大法协会首次参会。法轮功学员们通过发放真相传单，在中心舞台上演示法轮功功法，以及面对面讲真相等形式，得以让参会的数千大学生们，其中包括不少从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有机会听闻和了解法轮功真相，感受法轮大法美好，并走进法轮功。
在罗马尼亚苏恰瓦县古拉胡姆鲁鲁伊小镇，9月17日至19日庆祝秋天丰收集会，当地法轮功学员设立摊位弘扬法轮功，讲解法轮功17年来被中共迫害的真相，并教当地民众学习法轮功功法。很多人拿到法轮功学员们发放的真相传单后，都来到征签台前，在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征签书和举报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之罪行的举报书上签名。这几天先后有修道士、巡逻的宪兵、商人、学生、退休人士和警察等各种职业的人们前来签名，表示支持法轮功。有的时候民众还排队等待签名。18日晚的签名活动更是持续到午夜。
9月21日，北爱尔兰法轮功学员受邀参加了在北爱尔兰首都贝尔法斯特市政厅举办的青年和平日活动。法轮功学员在活动期间进行功法演示，很多人被平和的练功动作所吸引，了解真相并签名反迫害。贝尔法斯特市政厅社区发展部主任希瑟·霍纳对法轮功非常感兴趣，表示以后有机会一定好好学练法轮功。他还热情地引荐贝尔法斯特市市长和副市长与法轮功学员认识，并拍照留念。贝尔法斯特市长布莱恩·金斯顿非常认真地聆听法轮功学员讲述法轮功真相，并接受法轮功传单以及水晶莲花。
9月23日，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举行一年一度的学生社团招新会，由布里斯托尔大学修炼法轮功的学生去年6月成立的法轮功社团，今年是第二次参加招新会，向1万多大学生员工们介绍法轮功的美好。
9月24日，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在圣卡瑟琳市举办的一年一度的庆祝尼亚加拉葡萄酒节的盛大游行，所到之处掌声如潮。
9月25日，响应联合国世界和平日全球同步和平打坐的活动，悉尼一些法轮功学员在阿尔弗雷德王子公园展示法轮大法五套功法。生物学家蒙娜丽莎到公园散步，当即加入跟着学练起来，直到五套功法全部学完。他表示，第二套功法动作虽然简单，但是觉得胳膊酸疼，坚持不下来，但是学完了又感觉很好，下周接着学。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律师、家人、本人齐心合力，顾荣峰走出看守所。9月5日，苏州市光福镇的顾荣峰因给保安讲真相，被派出所警察劫持到江阴市看守所。警察恐吓他的妻子，说他是惯犯，扬言要判他几年，家人很担心。在被非法关押期间，顾荣峰不穿囚衣，不做奴工，每天练功从不落下，只要是能见到或说得上话的人，他都告诉他们法轮功真相和法轮功被中共诬陷及遭迫害的真相，无任何签字口供。9月19日早8点多，律师和家人守在派出所要人，督促办案警察询问检察院提审结果。检察院告知证据不足，不予批捕。然而君山派出所警察还处处刁难，要取保候审，拖着不放人。律师从法律的不同角度告知办案警察，家人也讲述顾荣峰练法轮功前赌博曾经输掉了60万， 练法轮功使他戒掉了赌博的恶习，并且以前的胃病也好了。警察还企图收集所谓的证据，又把顾荣峰带走，说是办手续。事后得知，还是要顾荣峰承认在他家搜到的资料并签字，企图继续迫害。最终邪不胜正，快下班时，在家人半拉半抢的情况下，顾荣峰走出了派出所。据悉，9月19日，江阴市公安局发出释放证明书。
吉林街头现六米长明慧展板，广传法轮功真相。明慧网2016年9月26日图片报道了吉林街头出现六米长明慧展板，以此广传法轮功真相。真相展板图文并用，内容包括法轮大法红传世界、425和平上访、中共的暴政史、迫害法轮功、中共江派高官难逃法网、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法办江泽民等内容。
夏红在北京被关押八个月，600乡亲签名要求释放。河北沧州市法轮功学员夏红女士2016年1月21日在北京通州区被通州区国保大队绑架，非法关押至今已八个月。家中80多岁的父母以泪洗面，600多名家乡父老以签名按手印的方式要求释放夏红女士。2016年1月21日下午，家住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太玉园小区的法轮功学员庆秀英家与对面小区租房的鲍守志家几乎同时被警察闯入，共18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了张家湾派出所，后被劫持到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张立新遭绑架时不停高喊法轮大法好，被警察按倒在地，用穿着皮鞋的脚踩脸，致使他的脸严重变形。被绑架的大部分法轮功学员已经陆续回到家中，目前仍有夏红、庆秀英、李叶亮三人被非法关押在通州看守所。
天津百姓营救赵树霞。3月6日，天津大港法轮功学员赵树霞被警察绑架殴打，关押在南开看守所。天津公安局南开分局伙同大港区四化里居委会人员，还到他的父母家非法抄家抢劫，令他的父母备受惊吓。赵树霞目前已被非法批捕，将面临非法庭审。他抗议非法关押，已绝食近半年之久，身体极度虚弱。他的父母整日为他担心。80多岁身患糖尿病并发症双目失明的父亲天天想他回家，终日焦虑不安，一度病重住院。老母亲守在老伴身旁，担心老伴的身体，还牵挂着女儿，常常以泪洗面。天津百姓听到好人被中共迫害，至今已有920位善良百姓按红手印签名营救赵树霞回家。听闻此事，两位老人感动得落泪，并对前来看望他们的好心人讲述了他们亲眼见证女儿修炼法轮大法，身心受益，家庭和睦，却遭到中共迫害的事实，以及他们从曾受益于大法的美好，到受中共谎言毒害，阻挠女儿修炼，但最终明了真相，对法轮大法充满了感恩的心路历程。
严正声明，本周253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68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欢迎李克强的华人听闻法轮功真相。2016年9月21日至24日，中国现任总理李克强一行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进行了为期四天的国事访问。李克强所到之处，下榻的威斯汀酒店、国会山庄、总督府、举行国宴的博物馆，沿途都能清晰地看到停止迫害、法办江泽民、法轮大法好等横幅，听到法轮功学员的喊话。 李克强随行人员中还有人向法轮功学员招手。用加拿大警察的话说，欢迎队伍中在哪儿都总有两拨人，穿黄 T 恤衫的和穿红 T 恤衫的人群，但这次的场面都比较平静。欢迎人群中的陈思，穿着黄 T 恤衫在平和练功的这一组人，代表了被中共迫害最严重的群体。横幅上的寥寥数语写着17年的苦难，载着17年的正气。法轮功学员在祥和的练功音乐中练功，平和的场面感染着周围。看着打出来的横幅，看着面前这一群在祥和练功的法轮功学员，手拿着红旗，穿红色 T 恤衫的欢迎队伍成员，很多人开始沉思了，有的开始跟法轮功学员聊起来了，有的说我们以后找机会多沟通，有的在现场做了三推，有的表示要开始练法轮功。一位在活动现场的华人居民表示，法办江泽民不只是你们的心愿，也是全中国人民的心愿。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大陆移民路过法轮功学院的横幅时对他们说，我支持你们。当记者问他是否知道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被迫害，他大声说，有良知的人都知道。一位穿红 T 恤拿红旗的男士一边跟法轮功学员交谈，一边把红旗收起来，站在法轮功学院的队伍里帮法轮功学员举横幅。中方组织欢迎协调人说，谢谢你们，我们后会有期。两位穿着红 T 恤衫手拿着大喇叭看上去像协调人的中年男士开始不理解法轮功学院的做法。其中一位对王女士说，你们说你们是希望中国好，你看你们在做着什么。王女士回答说，正因为我们希望中国好才到这里来，让百姓的声音告诉中国政府停止迫害法轮功，停止活摘器官，法办元凶江泽民。其中一位男士告诉王女士说自己姓吴，他继续问，我不信你们说的活摘，你看见了吗？王女士说，你没看见活摘器官难道就不存在了吗？那现在国内被抓进监狱的很多，包括薄熙来、周永康在内的这些贪官，你看到他们往兜里装钱了吗？王女士看对方不出声就继续说，其实现任政府把迫害法轮功的贪官都抓进了监狱，是顺民意和顺民心的，只是现在我们诉求要马上停止迫害法轮功，法办江泽民。看他们还想听的意思，王女士就从天门自焚伟案讲起，就是放一把火栽赃法轮功。当时上亿人修炼法轮功，身心都受益，非常的有影响力，人传人心传心，中共就想个办法往死里整你。当时江泽民出于妒忌，就发起了这场长达17年的迫害。谈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两位先生开始客气起来了。吴先生说，好的，谢谢了，我们有空再聊，后会有期。在李克强入住的 Westin 酒店正门对面的欢迎队伍现场，一位穿着红 T 恤的中国留学生跟法轮功学员交谈了很长时间，最后他表示会回去开始认真看看法轮功的书。他开始说法轮功是搞政治，法轮功学员 Lisa 就问他，你了解法轮功吗？他说不了解。 Lisa 说，你不了解法轮功，那你这种想法是哪里来的呢？他想了想说，那可能是被灌输的吧。 Lisa 就继续跟他说，加拿大好就好在每个人都可以表达自己的诉求，而共产党不是。就像当年镇压地主时，他就说地主是多么的恶霸，到平反时又说是好人了，打倒刘少奇时说他是叛徒卖国贼，到平反时又成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你都得听他的，你觉得可信吗？今天说法轮功是搞政治，你信吗？ Lisa 开始给他全面的介绍什么是法轮功和被迫害的真相，他听了很长时间，这是有人来催他走他都不愿意走。 Lisa 就跟他说，法轮功不是一般的气功，它是一种佛家大法， 《转法轮》这本书把我从一个无神论者变成了一个有神论者，真正拥有了中国传统文化，做回了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他听后表示愿意退出团队，最后表示要回去好好看看法轮功的书。
人心与因果，吉林两警察的善恶现报。吉林来稿。一、善报。郝德是东北某省城警察，人称他为郝警。迫害初期，一次省城警察非法搜捕绑架法轮功学员，郝警主动要了搜捕某小区的任务，然而他径直来到几家练法轮功的亲友家里，告知人们防绑架的方法，其中之一是暂停烧香，开窗将香雾用电扇吹散。因当时警察像无头苍蝇似的到处乱窜，闻香就砸门乱抓人。郝警说，这帮家伙坏人不抓，却抓好人，这是啥世道？不久郝警升了官。有一天，一位法轮功学员给郝警打电话，说某某法轮功学员在讲真相中被恶警绑架了。郝警说，我去说说，你等着接人。郝警开车直奔某某派出所，他对派出所的头说，哥们帮个忙。那头二话没说，叫人立即将被绑架的人给放了。不久郝警官又得福报了，他结婚十年了，同学们的孩子都已上学了，而他仍没小孩。郝警官夫妇俩到医院检查，诊断书说他俩没生育能力。他帮法轮功学员后的第二年，妻子给他生了个白胖的儿子。在仕途上，郝警官肩章上又添了星，加了杠，连升了四级。二、恶报。2009年大年初五，崔松哲出车祸烧死了的消息迅速在吉林省东部中朝边境小城图门市传开。崔松哲，男，朝鲜族，当年约40岁，曾任市公安局鞍山看守所教导员、副所长。2001年9月，崔松哲发现被非法关押的两名年轻的法轮功女学员在抄录大法经文，他用手铐将两名法轮功学员吊了起来。一名60岁的法轮功女学员呵斥他停止动刑，他又把这名花甲之年的法轮功女学员脚不着地地吊了起来，并恶狠狠地说，吊你个三天三夜，不给你上厕所，不给你吃喝。随后他上街喝酒去了，这一次不着地的吊就是18个小时。同狱的十几名犯人看不下去了，他们偷偷地用枕头给被吊者脚下垫了垫，以减缓重坠之苦。尽管如此，被吊者疼痛如刀扎，度日如年，有的尿湿了裤子。那年长者因悬吊而昏死过去约一个小时，检察院住所检察员听到呼救，把吊铐者放了下来。不一会儿，酒气熏天的崔松哲回到看守所，到这一看，发狠地说，啊，不经我同意就放下了。说着又把三人吊铐了一个多小时。这次吊铐事件被受害者家属知道，家属责问崔松哲，你行的哪家王法那么凶残，我们要起诉你。起先崔松哲还能狡辩几句，后看到家属们据法律之理相争并要逐级上诉，他吓坏了。崔松哲为了保住官位发横财，连连求家属别上诉，请求原谅他年轻无知。家属们见他有悔改之意，心一软而饶恕了他。然而他并没有从心里改变。2006年崔松哲又对一名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威胁说，不许你再讲真相，要不然我让你知道我的厉害。崔松哲2009年遭恶报死了。
蒙面劫匪改邪归正。大陆来稿。童修甲是东北人，给人做家具谋生。一次他做完活计时，天已经黄昏，他急忙往家赶，在翻过一座大山时，突然闯出了一个蒙面人，持刀拦住了他的去路。童修甲情急之下高喊，师父救我。 想不到拦路者竟扔下刀子急忙逃窜了，同修甲顺利地回到了家。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晚上经过那条路时，上次那个拦路劫道的人又把他拦住了。同修甲就问他，你怎么又来劫我的道？那个劫道的却连连摆手说，我这次不是来劫你的道，我只是想问你一件事，你师父是谁？同修甲就告诉他，李洪志大师是我师父。怎么了？那个劫道的人说，你师父是个真佛，那天晚上我劫你道时，你一喊你师父，我就看见一个身材高大披着黄袈裟的人打着赤足向我走过来，所以我才吓得扔下刀子跑掉。同修甲觉得他能看见师父的法身也是有缘人，就向他劝善，要他弃恶从善。他后来真的学练起了法轮大法，以大法真善人为标准要求自己，改正了恶习，成为了一个堂堂正正的好人。同修乙家被县610警察非法抄家，其中一个警察抱着师父的法像要走，同修乙急了，连忙上去抢师父的法像。就在离那个警察一段距离，手还未碰到师父法像的时候，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师父法像自己到了同修乙的怀里。这一幕也让去迫害同修乙的警察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全都跑了。以上是与同修交流中听闻的神奇事例，写出来正是大法的超常与神奇。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山东大法弟子彩霞的文章，题目是也谈手机安全问题。我在明慧网上经常看到关于手机安全问题的交流文章，今天我也想谈手机的安全问题。前几天我室友三位同修遭到非法庭审迫害，非法庭审的当天上午，同修们形成整体发正念解体邪恶营救同修。我们坐下来清理空间场，同修们集中精力发出强大的正念，我感到能量场特别强，接近20个人坐在一起静静的，没有一点声音。这个状态持续了一个小时左右，突然手机响了，带手机的是一位老年女同修，手机一个劲儿的响。我和另一位同修异口同声地说，快关机。我以为同修关机后取出电池了，可是待了一会儿手机又响了。我当时觉得在这个场合不应该带手机来，但又想老同修那么大岁数了，从很远的农村来和大家一起发正念营救同修，已经做得很好了，值得敬佩，觉得不好意思再说。这时就听到外面有一个人吵吵嚷嚷的，用很高的嗓门打电话，并且骂骂咧咧的，打了足足有20分钟。接着又有一位老同修的手机也响了，这个时候同修们都拿下腿来了，发正念也停下来了。我想和同修说一下，但又觉得这么多人，别人都没有说什么，自己也不想开口，但马上意识到自己的想法不对，应该对同修的安全负责，应该听师父的话。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有弟子问师父，请师父多讲讲注意手机使用安全问题。师父回答说，这没啥讲的，你带着个窃听器，不光是间谍政府，任何人随意的都可以监听你，非常简单，就这么回事，关机和不关机是一回事。我在这讲，你知道中共邪党那也在听呢。 于是我走到带手机的同修跟前说，把电池取出来吧。他说我已经关机了，取出来我不会安回去。显然同修还没有意识到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的关机和不关机是一回事。在这里我没有责怪同修的意思，只觉得心里着急。我把师父的这段法告诉了他。还有一位同修说把手机拿到别的房间里去就行，并且这位同修说了两次。我只好把两块手机一块放到阳台上，这么多同修也不知道还有没有带手机的。发正念停下之后，有一位同修说，在我们这个厂里有人有争斗心，不然不会有人大声打这么长时间的电话干扰我们发正念，我们都应该找一找自己。我觉得外面大声音打电话和咱们同修的手机响都起到了一定的干扰作用。旧势力就是最怕大法弟子发正念消灭他，我们不注意手机安全是不是旧势力想要的呢？不带手机有时觉得不方便，可是我们也要分清在什么情况下不应该带。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已经明示，这没啥讲的，你带着个窃听器。既然师父讲了这方面的法，我们每一位大法弟子是不是都应该引起注意了？个人体悟，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文章，题目是修去日常生活中不易察觉的埋怨心。被非法抓捕的同修有难，我们不能坐视不管，营救同修的协调人要经常碰面，一起学法，并一起与其他同修交流，不找被非法抓捕同修的不足，只向内找自己，无意中找到了在日常生活中不易察觉的埋怨心。一，无意中发现埋怨心。有一次我们几个协调人要与被迫害同修的家属一起商量，怎样配合营救同修的同时救度参加非法办案的公检法人员。约定好晚上7:30在某市某个街道十字路口东南角等候。我修炼后有个习惯，修炼人处处要为别人着想，一般我都是在提前10分钟左右赶到约定的地点等候，那天也不例外，我提前8分钟就赶到了约定的地点。我到后不一会儿，另一名不常见的主要协调人也到了。等到7:30还没有见到另外两名协调人和家属，又等了20分钟也不见他们的影子。我俩考虑他们可能有其他什么事没来，又等了一会儿就回家了。到家后我忽然想到了，要是从前我会不由自主地抱怨同修不守时不讲信用，让我和另一名同修白跑了一趟。今天我只是等啊等，没有抱怨同修，考虑的是可能有其他的原因。我悟到是师尊在去我的埋怨心。第二天集体学法，我说了当时的情况，他们说我们按时赶到了约定的地点，看到了有安装路灯灯泡的路政工人，有城管洒水车浇灌路边树木的。我说是啊，我俩都看到了，还让另一位协调人去找你们也没找到。他们说我们也没看到你们啊。二，仔细查找，处处都存在埋怨心。埋怨心时时处处都存在，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习以为常了，却很难发现它。比如一，对命运不公，抱怨自己生在农村不能像城里人那样享受福利待遇，抱怨自己不能当官，是没有遇到好的伯乐，抱怨不能如愿的参军上大学等等。二，婆媳矛盾，一般表现在婆婆埋怨儿媳不孝顺不懂事，儿媳埋怨婆婆刁蛮不公正待她，对待其他妯娌好等等。三，工作上，领导埋怨下属不卖力，下属埋怨领导不重视自己等等。四，父子之间，父亲埋怨儿子贪玩，儿子埋怨父亲不给他足够的时间玩耍等。五，夫妻之间，妻子埋怨丈夫喝酒打麻将不干家务活，丈夫埋怨妻子心眼小
不给丈夫充分的自由等。六，社会上，基层百姓埋怨社会分配不公，共产党内贪官盛行，上层人士埋怨贫苦人员不讲卫生，素质低，把上访民众视为刁民等。七，修炼家庭，由于层次不同，一方同修埋怨精进的另一方同修不顾家庭阻挠，进京上访，给家中带来迫害，另一方同修埋怨同修不能理解自己。再如，家庭中有家人不明真相，反对同修去救人，同修就对家人大发雷霆，埋怨心到处可见，由于时间关系就不罗列了。三，修炼人要转变观念，修去埋怨心。在中国大陆，受邪党文化影响，传统文化遭到严重破坏，人们不拘小节，不守信誉，遇事相互埋怨，埋怨比比皆是。通过修炼回头来一看，真是吓一跳。对于怕心、妒忌心、显示心、欢喜心、怨恨心、争斗心等等执着心，我们注意的多，基本上修去了。可对于埋怨心发现的比较晚，我觉得埋怨心就是私心，处处为自己着想，把不随心的一切因素都归到别人那里去了。师尊在转法轮告诉我们，真正修炼就得向心去修，向内去修，向内去找，没有向外去找的。前几天我们几位协调人学法时，定下第二天要在晚上七点在某个地点与被迫害同修家属见面，交流与律师沟通问题。我又是提前到了，另一名协调人也到了，可就是等不到领家属来的那位协调人和家属。我就站在路口的路灯下观察，都过了30分钟了，也不见他们来，我还是没有一点埋怨心，耐心的等候，让另一位协调人就顺着方形街道转了一圈，在另一条街口找到了他们，因为他们记错路口了。我们就互相之间点头微笑，一起研究事情了。以上是个人所悟，有不妥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就不会被迫害。读了同修写的《重视发正念，破除旧势力的迫害》，很受启发。下面就自己近阶段的修炼经历谈点体会。2016年9月10号上午，我在集市讲真相，讲给一个便衣警察。师父已借他媳妇的嘴告诉我，你要让他拘了，赶快走吧。我没有悟道，只是见他破口大骂他媳妇，我跟他说了一句，我就是希望你平安离开了，并没有意识到危险，还是慢悠悠地往前走。走了一段路，发现那个人在我前面四处张望，见到我一怔，我意识到这个人要做坏事，转身离开。走了一段路，没有发现那个人，就放松了。表面原因是我不注意安全，被绑架了。回家后苦恼什么原因造成，心中迷茫。近阶段正识法的事情做得挺多挺顺，法也重视学，正念也发，什么原因？我双盘着腿，听着普渡济世的音乐。这个阶段我的一言一行所作所为成为一个立体图展现在我的眼前。第一念，同修的依赖再深挖，我潜意识有自己不错的心，表现是不断地去帮同修发正念切磋，同修自己可以做的也替同修代劳等。我与同修切磋多学法，我重视了吗？我与同修切磋多发正念，我重视了吗？我与同修切磋一丝一念对照法规正，我做到了吗？修同修没有修自己，我们有师父，师父就在我们身边时时点悟， 发生被绑架等严重迫害前，师父都点悟过，我喜欢大小东西一块随身带着，以前已因此损失1000多元。师父也借梦中点悟，我还是没有醒悟，自己有感觉自己不错的心，已在讲真相救人回家的路上被车撞。师父点悟意识到了，并没有下决心彻底去掉。被绑架前，家人的车被人撬了，接着又发生被人撞，我的摩托车无缘无故车带破了，是旧势力决定要迫害我，我都没有重视发正念清除旧势力的迫害。大法弟子做好3件事，就不会被迫害。西游记中，孙悟空要离开的时候画了一个圈，告诉唐僧在这个圈里妖怪就动不了你，千万不能离开这个圈。唐僧不听，离开了那个圈，被妖怪抓去了。这是一个故事，和我们修炼联系起来，师父的法就是我们最大的保障。如果我们按师父要求的做了，邪恶没有理由，也不敢迫害我们。但大法是有标准的，法我们学了，但入心吗？功练了，但到位吗？正念发了，是正念强大吗？这里也给喜欢高谈阔论和一心要帮人修的同修提个醒。释迦牟尼还说，法无定法，不希望他的话局限了后人，何况我们修炼中的人。师父在精进要旨猛击一掌中说，还有些地区私自组织什么讲法团，到各地学院中招摇撞骗，也有邀请个人演讲破坏干扰学员修炼的，这些人明着好像在宣传法，实质上是在宣扬他们自己。学员都有我的法身安排系统的在修，只是有些学员不悟或没感受到而已，那他们是不是在干扰？特别是那些刚刚学法时间不长的，很难分辨清楚。有些人还在几千人的会上搞什么报告，讲的都是他自己，甚至给大法的那一句话下定义或解释大法，身体向学员们散发着黑色的业力和执着的物质。每个同修有自己要走的路，千万不能因为我们的好心干扰了同修，帮助别人是好事，但成为了习惯，自己可能就有大问题了。昨天在练第五套功法时，听着师父说的缓慢圆，见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和舒缓的大法音乐，体会出修炼人应有的一份从容。忙急都有我们的一颗心，以从容镇定自若的心态平稳地救人，是我们需要的，也是众生需要的。我们不被迫害，不仅是我们的需要，更是众生的需要。痛苦后的一点反思与同修切磋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学员的文章，明白真相的那个生命真的得救了。我们讲真相，是不是对方表示明白真相就真的得救了？有开着修的大法弟子，真真切切地看到听明白真相之后的常人身体出来一个和其长得一模一样的复元神，坐着莲花上了天。我们大部分同修是闭着修的，讲真相的时候，你不一定知道到底对方除了主元神在听，还有几个复元神在听，也不一定知道对方在听真相的时候，到底是主意识聚精会神听着和应答着你，还是副意识聚精会神听着和应答着你，而其主意识正心不在焉跑神呢？我们如何理清这些复杂的事儿？不用管， 反正大家都学法，都明白表面上看一个人似乎只是一个人，但实质上却是一群人。你都不知道这个人的主元神加上多少个副元神，总共有多少个生命在听你讲真相呢？如果听明白的得救了，被渡上去了，那么剩下的不都是没听明白的吗？要不然怎么隔一段时间不见，你竟发觉对方像失忆般，完全忘了上次一个劲儿点头认同你讲的真相，但今天的态度与上次相比简直判若两人。其实对方身上已经有些生命被你讲明白了真相而得了救度，剩下的当然是迷得比较深的，但无论对方表现如何，我们也无需失望。想想看，你给一群人讲真相，其中悟性比较好的听得极感兴趣，不停地回应着你，你也为对方明白真相而高兴。那下次你再碰到这一群人的时候，最好有个思想准备，这一群人都是上次心不在焉的发呆的或想着其他事情的，所以还没明白，而那个悟性好和用心听的人早已得救而离开这一群人了，剩下的来找你，这是他们得救的好机会，可喜可贺啊。剩下的不管有没有真正发自内心退出中共党团队，重点还是要让他们更多的了解真相，而不要太计较对方的似是而非，更不可因此而动心失望心灰意冷或提不起劲儿，都是正念不足的表现。我们一定要珍惜可喜可贺的光明面，个人所悟层次有限，还需与精进的同修一样多学法学好法。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